对，今天也是我交锋。我想今天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退休会还有我们李弟兄的交通呢，其实我可能有一点比较零碎的交通所以也是我在聚会当中的一些的当中部分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那我觉得也许也对弟兄姊妹会有一些的鼓励。好，所以今天我交通了会分四个点，那这个点看起来可能有点比较零碎，但是也许还是之间有点相关。那第一个点我想要交通的就是伯弟兄这一次讲的呢是跟天国还有赏赐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点，那我希望能够稍微提当中一小部分。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在追求的上面呢，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光景，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往前，这是第二个点，这伯弟兄也提过。那第三个点呢，我想要提一下我们李弟兄他讲到的见证，那个他的见证很有力量，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想要提一下。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借着他的见证呢，我就是要提到那个与主同住，然后住在主里面的当中的一点的事情。好，所以第一点呢，我想要李弟兄姊妹讲到的就是天国跟赏赐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当中的一个小点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讲到天国天国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讲呢我想这次伯弟兄有提到，就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信主好像就，当然我们一信主就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将来的结局呢是进到神的面前也许你可以说是天堂的，讲到那个勇士里面新天新地永远的跟主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极大的福气。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对主也有责任，他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量给我们一生的时间呢，就叫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呢能够好好的追求他，能够达到一个他要我们达到一个地步。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信主了之后呢就一直停留在一个一模一样的光景，然后不长进的，那这不是主要的。他乃是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我们一生的时间，不管你是十几岁信主，二十几岁信主，也许五十几岁信主，但是当你信主之后呢，你量给你的时间呢，我们主就是照着这个时间，照着他的恩典呢，叫我们能够长进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离世然后面见他的时候呢，能够得着他的称赞。所以当我们能够衷心的在他所给我们这段时间呢，好好的能够追求他的话，然后天国就成为他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基督徒来讲呢，是有一件事情叫做赏赐。基督徒信主重生得救呢，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要在主面前得着赏赐呢，就必须付出努力跟代价，你要去追求他，你需要有些事情要放下，那有些每天要背起十字架很多事情原本你喜欢的，但是你现在因着主的缘故呢，你就能够把它撇下，所以是要付代价。所以当你见到主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付代价，忠心跟随主，紧紧跟随他的话，到了那天见他的时候就有赏赐。所以救恩的那个得救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能够得赏赐呢，就必须要付出代价。然后圣经上里面有一些的描述，称得赏赐的人叫做得胜者，叫做 overcomer， 就得胜者。那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得胜者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哇，那是一些很高超的基督徒其实不是。但是所以很多有些弟兄年长弟兄就说，得胜者呢其实是正常的基督徒，就说我们是正常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然后伯弟兄有提到他说他这一阵子 前阵子读一些前面的弟兄的书哈，他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特别对于天国跟赏赐这件事情有很深的感觉。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忠心的话，然后到了见主的那时候呢，就要哀哭切齿，因为没有得到赏赐。哀哭切齿意思就是你就觉得非常的后悔，非常的悔恨。当你见到主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我当初主给我的这段量给我的时间呢，我没有好好的忠心去爱他跟随他呢？所以当我们一见到主的时候呢，在主的爱的底下，在他的光里面呢，你会发现你好像里面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圣经的形容是形容一个人好像哀哭切齿那样的一个悔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伯弟兄的这次的勉励呢，就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天国跟赏赐的事情呢，叫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动力哈，像我们既然还在主还给我们恩典还有这段时间，我们就要好好去用它，去好好去爱它，去认真的去追求它。所以伯弟兄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到时候当然没有赏赐，而且会有一千年的时间呢会在那里哀哭切齿，会受一些训练。然后这个训练，他说他越读越过呢，他就觉得他被 convince 被说服，说那个一千年的那个苦呢跟那个火湖有关系，火湖有关系。所以这个火湖其实就是指永死，就是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哈，到了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是在那个火湖里面。但圣经可能没有提到地狱这个词啦，但是我们是用火湖，它会永远在火湖里面。但信主的人呢，永远是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主在那个荣耀的光中在一起。但是在那个一千年里面，似乎基督徒跟这个会受到这个火湖的这个好像那个光景是类似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我稍微就提一下哈，在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哈，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说当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地方描述哈，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如果你愿意做得胜者，愿意做正常的基督徒的话，愿意忠心的爱主的话，有一个应许，所以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呢就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大家注意一下，他不是受到第二次的死，而是会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里面，这个教会里面呢，如果不是得胜的话，你就应该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如果你是得胜的话呢，你有一个好的应许，就是你有一个第二次的死，你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这些伤害。但是所以反过来说，因为这是给得胜者的应许，所以如果你不是得胜者的话，你就会受到那个第二次死的一个伤害在那边。Okay, 大家先知道一下哈。我们再看那个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边有一个哈，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有一批人呢复活了， 而这批人呢，是 我没有全部念好，是忠心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然后他是有福了，有圣洁了，而且这批人呢，第二次的死呢，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没有权柄，所以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而这些人呢，要与基督一同的作王一千年，所以这边就讲到一千年。我们再看下面一点点哈，20章第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哎，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个第二次的死呢，讲的就是火湖，就是火湖。所以所有人，如果你没有记在生命册，你没有信耶稣，没有得着神的生命，他的结局呢，就是丢在火湖里面，就是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提到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呢，能够好好的认真的追求主，是很上算很划算的事情。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忠心的去追求主的话，那到了见主面的那个时候呢，啊，那个一千年作王呢就没有我们的份，而且呢在那一千年里面呢，有一批人会受到第二次的死的害，因为他会有第二次死的那个权，所谓的权柄，或者也许是在他身上，但神是借着这个情况呢，能够操练这批基督徒，这批神的儿女呢，叫他们经过火呢，能够达到一个荣耀的光景。但是主的好意，但是的确会有一千年的时间，可能是在那里受苦受训练，而不是在那里与基督一同的作王。所以我们弟兄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啊，希望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消极面的话，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呢，要消极面就是说，我们追求主呢，希望我们不受这个第二次死的这个害。但是在积极面的话呢，我们是追求神给我们的标杆，在他里面呢，靠着他的恩典呢，带着这个福分呢，天天的能够去长进，然后追求前面摆在我们前面的奖赏。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天国、讲到赏赐的时候呢，这要给基督徒心中生发一方面是一个警惕的心，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勉励。警惕的意思就是说，的确在神的面前会有一个一千，也许是一千年的时间在那里受训练，这是不容易的训练，因为那个跟火湖有关系。但是积极面来讲呢，我们发现神摆在前面有奖赏，有那个美好的这个荣耀跟福分，等着有个标杆，等着我们去能够追求，能够得着。所以这个是讲到天国跟赏赐，我们一个。我们好像我们对于追求主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正面的态度。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一点。好，第二点哈，第二点其实我们弟兄讲到一个事情呢，给我一个蛮深的印象，就是当然也许弟兄姊妹不是每堂都到，但是我觉得在前面一堂两堂前面的那段的那个信息里面呢，或是也包含当中的一些的信息，那个弟兄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觉哈，就是我们越多要认识自己，越多要认识自己，然后发现很多，比如说他讲到是盐是光的时候呢，他讲到不是我们原本的这个生命能够是盐是光的，乃是说我们新的生命呢，不是靠着自己的，那个新的生命呢，能够是盐是光。所以在很多的信息里面呢，它就让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跟我们这个人的本身的光景呢，是缺陷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新的生命里面呢，能够在里面当中彰显它，能够追求它。 所以当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神的话语里面就有一些光亮照在当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的心中，所以我可以从他们的祷告，从他们的交通可以感觉得出来呢，他们已经好像有一些的认识，他觉得认识自己的不行跟不足，所以他需要 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生命能够充满他。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我们弟兄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光景祷告，那所以我只提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情况，当然这个情况是指属灵的情况，来祷告。但我们参加聚会啊，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哎，我觉得那个好像很有得着。然后当主听的时候，我们很认真听，然后主的话语好像在各个不同的部分呢，总是给我们那个心中好像很有激励。那感谢主，就表示我们愿意能够来到主的话语里面，让他话语点活在我们心中。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弟兄讲了很多东西，有时候讲到一些东西啊，我们听不太懂，可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但不要紧，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的话呢，有时候的确可能照着我们的经历，照着我们的认识啊，照着我们生命的这个度量哈，我们也许有些信息一时之间不是那么的明白，但如果我们有心的话，愿意的心的话，我们慢慢的主就会让我们明白。那这个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心里面就是对主的话语没什么兴趣，然后坐在那边如坐针毡，然后不是很有精神，在讲什么就听不进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要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情况，那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就是说，主的事情好像对我们没有兴趣了，我们失去对主的事情的兴趣，然后很多话语我们也听不进去，然后听了那些东西好像非常艰涩难懂，然后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任何的影响。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话，其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然我这边是借用这段的经节哈，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属灵的光景比较低落的时候，我们对主好像没什么心，很冷淡，然后对他也没什么兴趣，然后圣经也不太读，然后祷告的事情也很忽略。所以如果当我们在这些的光景里面，是在一个是蛮危险的，因为撒旦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哈，就寻找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能够把它吞吃掉。所以当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情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常常维持与主一个正常的关系，免得我们离开主，一离开主你就失去主的保护，然后在那个撒旦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是非常的凶猛，是残暴的，根本不怜悯人的，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直接把人吞吃掉，叫人没有办法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意思说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光景，要能够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在一个好像远离主的情况，或是说对在一个主冷淡的情况。 所以当如果有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需要回到主的面前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对，因为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弟兄这个提醒很好，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是冷淡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好可能也还不错的时候，也都要为自己的光景祷告。但是我们需要主的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当我们有一些情况好像对主不亲近了，好像慢慢的远离主了，好像慢慢的就没有再成长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没办法，我可能就这样子下去了。但是我们弟兄给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光景祷告，这是很宝贵，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冷淡，好像自己对主没有心。我想，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可能主也不要我了，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不是的，我们可以总是为自己的光景祷告，很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啊，求主能够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能够回到一个愿意追求主的一个光景，啊，愿我回到过去。如果你曾经过去在某些的情况里面，你好像常常祷告主，然后你可能在过去有些情况你曾经读过圣经，你觉得这些话语好像很有帮助，但是有时候曾几何时好像这些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光景摆在主的面前向他祷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光景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光景已经退步很多了，所以我们光景已经不是在主一个喜悦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光景祷告，好叫他能够再次的把我们里面的火能够再点燃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心的问题。这表示说我们很在意，很 care 自己的属灵光景，我们不是说不 care 或是不在意，乃是说我们也很在意。我们一蒙光照知道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主面前说，我愿意不要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我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求主帮助我，好叫我能够再次被恢复过来，继续的在我生命的时间里面呢，继续的来追求主。所以这件事情我也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呢，可以为着自己的情况来祷告，好像我们恢复一个光景呢，是继续的能够努力的认真的来追求主。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注意的话就被吼叫狮子吞吃过去，那是很危险。对，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追求主，一方面在追求主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往下，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光景祷告，然后恢复一个追求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对，然后第三点哈，就是我就提到那个，听到我们李弟兄他做的见证，他做了两个见证，不知道听到的人还记不记得。但他这次的强调还是强调那个神的约，然后他最后讲到的时候呢，他常常把他圣经举起来，他说这个是神的约，神的约，这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应许，然后是应许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意思就是说，神里面的话语呢，是向我们立的约定，是他的应许。所以他最后举了两个见证，一个是我们李师母的见证，对不对？他身体那个里面疼痛很好几年了，睡觉，对，我实在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被伤到的话，可能会有几天那个起床上床很困难，这是可以的，但是好几年的时间都起床上床很困难，这是很不太容易哈。他就算在这个有身体疼痛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弟兄说他还是很忠心的去聚会，所以那一次呢，他是去姊妹聚会。所以我上礼拜才听我们弟兄提到说他们住的地方的情况，其实要出门啊，怎么要去坐车啊，其实不是太方便的。 所以他的身体情况还是去聚会，所以他去了那个那次他去了姊妹聚会，所以他去了姊妹聚会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讲话，神跟他讲话说，如果你摸了我衣裳的穗子呢，你的病就必好。哎，他就想说，哎，主怎么给他讲这句话呢？所以他回去就跟我们李弟兄交通啊，李弟兄交通说，哎，神跟你说话了，表示说你能够凭着信心，神能够医治你，神能够医治你。然后所以从我不知道是从第二天开始还是怎么样，他的疼痛就好了，就好了，一直到今天他来到我们这边问他的时候，他疼痛就好了。这很稀奇的，很稀奇，本来是很多年的疼痛，但似乎主给他一句话之后呢，神那句话那个是就是一个约定，是一个应许。那约定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我给你一句话，你摸了我衣裳的穗子啊，你的病就好了，这是我向你立的约。所以你摸了衣裳穗子，就是凭着信心去支取啊，去抓住这句话。所以当我们的姊妹弟兄抓住这句话的时候，神就照着他的约成就他的事情，然后他的病就好。我们实在觉得很稀奇的稀奇。然后我们李弟兄的见证是这样子，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到。他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年轻人，我忘了是十几岁还是几岁，可能十几岁，十八岁还是几岁，他的那个骨头，脚的骨头感染细菌了。感染细菌之后，医生用了任何的抗生素都治不好，治不好。所以那个细菌已经一个月了。所以医生告诉他们说，你这个再治不好呢，就那个脚就要截掉，就要截肢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但是在一个月当中呢，后来呢，我们弟兄有一天呢来到神的面前，他得着主的话语。他得着什么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诗篇103篇，如果你们要看的话，诗篇103篇其实大家应该很熟的，因为我们有那首诗歌常常唱哈，103篇的第二节是说，耶和华不可忘记我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是我们一首诗歌在唱。但是那个诗篇103篇，神给我们的弟兄一节圣经，就是103篇的第三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当他得到这个话的时候呢，哎，他知道是主对他说话，而且是针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信主讲的话。所以他一个月都没去看他，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得到这个话，他就去看他了。他去看他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说，他说，主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要给你的。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向主承认你的罪，然后他就赦免你的罪孽，他赦免你的罪孽的话，他就医治你的病。好，所以他就给了他这句话。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哦，这样听了这些话，他就决定 OK 的，人的尽头来到神的面前，相信主了。相信主之后，他的那个感染就好了。所以他说，在一直到今天都很健康。所以回去看他们，他跟他的母亲相聚的，那个李弟兄跟他还有他的母亲相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乐，很喜乐。所以我后来吃饭的时候就把我们弟兄交通或者我先这样讲，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的见证，还有我们姊妹的见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多不多，可能不多啊，我自己也承认不是太多。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好像也不是很少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类似的经历在他们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问题哈，我们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向我们讲，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 要熟悉他的话语，要常常跟他交通，才会有神的话。好，我们第二个问题哈，就是有时候有神的话，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神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我们寻求一件事情啊，或者祷告一件事情，好像觉得有话，但是我们又不敢确定是不是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这是至少是我的问题。那我所以我就觉得很稀奇哈，如果是我的话，然后突然。我心里面想到这句，他说他赦免一切罪孽，医治你的疾病，我可能不敢去跟那个年轻人讲说这是给你的话，因为万一讲错怎么办，就是讲错结果他没有这个疾病没有被医好，结果后来截肢了，我说那就惨了，我觉得。但是对我们弟兄来讲，好像这个话很清楚，有没有？他觉得很清楚，所以他很有把握，这是神借着他要跟他讲的话，这是神的一个约，要对着那个年轻人的一个约，所以他就很清楚的跑去跟那年轻人很肯定，他说你如果承认你的罪了，神赦免你的罪，你的病就医治了，他很肯定。所以他那时候跟李师母讲的时候，他说你摸他一张被子，你的病就得医治，他也很肯定。所以我就跟我们弟兄交通老师说，有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些主的话，我都觉得不太肯定，我不敢说这一定是主的旨意，对。啊，但我想这个答案我们其实也知道，就当一个人如果常常与主亲近，常常活在他话语的里面呢，啊，常常操练信心，啊，慢慢慢慢你就会老练了。然后你就会慢慢知道一些事情是清楚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的话语，你就能够去抓住。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去操练。操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常先存在我们心中，然后因为有主跟主亲近的交通，常常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呢，所以我们慢慢就很清楚，有些话语的确是神对我们讲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慢慢老练之后呢，那我想我们就盼望能够越多有我们弟兄和姊妹那样的经历，那样的经历。OK。所以这是一个勉励，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其实就也是相关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慢慢的能够长进，然后好像主的话语是这么的真实，然后主的同在是这么真实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事情要去追求，就是要追求能够住在主的里面。追求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这个跟那个伯弟兄的交通有相关的、哦、我那时候抄笔记的时候，伯弟兄有一次在讲到祷告之后呢，他讲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叫做里面的生活。他讲完祷告以后，他讲到有一件事情叫做里面的生活。而过去我讲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呢，我常常会这样子交通好，人家会这样子去想，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花一点的时间呢，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好好的在里面呢跟主有一个祷告，然后是读圣经啊，或者有一些交通。所以有时候我讲到里面的生活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子去鼓励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鼓励是好的啊，有时候我也会想到，就会想到这方面。但是我们弟兄的交通好，他交通到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其实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啊，或者说比我当以前想的是更广泛的多。我讲他讲到里面的生活，他用三个点。他说第一个点呢，我们要一直活在主天父的面前，然后我们要知道主一直在看我们，然后在信心里面呢，要承认，要察觉主的同在，一直都同在。所以不是说你找一个地方而已，而是说在你生活里面所有时刻呢， 你都借着信心，你察觉知道主一直在那里同在，然后活在主的面前。然后他说第二点呢，你所有做的事情呢都是为着神的，就是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读书做去哪里做这个事情，都是为着他的，然后是以他为对象，所以每件事情。然后第三点呢，他说所有的行动行事为人呢都是依靠他，都是依靠他，然后照着神的性情跟生命呢去行事为人，然后神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向我们说话，他说话从来没有停过啊。这是我们弟兄讲的，他讲到里面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里面的生活是包含我们所有的时间的啊，所有的时间都在同在里面，所有的时间都是为着他，是依靠他而活。所以他讲的这个里面的生活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哈，我只是鼓励弟兄姊妹呢，是用一个可能一个不是那么完全的说明，但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就是刚刚唱的那个诗歌，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现在要讲真理，就是这个我们的地位，我们的那个真实的情况。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呢是在父里面，然后跟我们相关就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在基督的里面，而且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主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大家是这个可能不一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在我们里面。好，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所以我今天可能不能讲得很详细，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哈，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他也会常在我们的里面。这就像那个葡萄树跟枝子，他们是生命的连结，是没有分开的，那时时刻刻都是连结在一起的。而且啊，如果不常在里面啊，你就不会像葡萄树结果子，然后你就变成人可以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但我不要讲这些火里可能跟火狐不是直接关系，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枝子啊不结果子，等于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直接拿去烧了，就反正就没有用处。那第七节有一个应许哈，如果你藏在我里面，那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有没有？所以你要像那个要怎么讲，要学习我们年长弟兄的榜样的话，有话在他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常常在主的里面。因为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常常在主的里面的话，我的话，神的话呢，那个活泼 立那个应时的话语呢，就会常常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神的话的毛病，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条件抓住。那个条件就是要常常住在里面，主的里面。如果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的话，你里面就常常有主的话语，而且很好，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这是非常美好的应许。所以这边有一个图画，用葡萄树当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主住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一个生命的连结是没有断开的，并不是说你今天心思想说我要连到葡萄树上，你不用，因为你已经是连在葡萄树上的一个，跟主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是时时刻刻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跟他是有一个管道是连在一起的。好，其实我今天是愿意借着那个诗篇的一个91篇哈，来给大家一个图画，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习住在主的里面，学习住在主的里面。诗篇九十一篇，好，这个诗篇九十一篇，好，就是我们相信应该是摩西写的，因为是九十篇是摩西写的，然后九十一篇应该也是他写的。然后这九十一篇的主题呢，就是九十一篇的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诗哈，都是对仗，它的所谓的诗就是对仗，它不像我们中文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不是那种，它是用对仗的方法，它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然后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接下来九十一篇呢，他就借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事情啊，苦难环境啊，来描述这个住在那个主的里面。在那个大家，我们那时候不是美国那个飞机那个911嘛，911飞机撞那个两栋那个贸易中心，对不对？倒了。所以那一阵子呢，基督徒当中就常常把九十一篇呢称为基督徒的911，因为它是九十一篇第一节也是911，所以那个世上的911是一个灾难，但是诗篇里面的911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在患难当中住在主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应许跟安慰，这是基督徒的911。所以我今天借这个诗篇的这个图画哦，只是告诉大家，在患难当中呢，你会发现你比较容易去操练住在主里面，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着环境的这个困难哈，把我们催促逼到神的面前呢，然后变成能够常常的在他面前，借着这个事情呢，我们活在他面前，那个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借着神也借着患难叫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你过去有患难，然后或者你今天在患难，或者说你以后有患难，但不要轻看这个事情。所以借着患难呢，神能够叫我们经历住在至高者隐蔽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你在患难当中，如果操练住在主里面的话，我的目的是说，变成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就算你没有特别的患难的话，你也发现你也学习操练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我觉得患难只是一个媒介，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神的恩典，他兴起一些事情呢，叫我们学习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更 constantly， 就是平常的时候呢都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一旦我们有这个学习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知道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okay。 也许我们就很快的把九十一篇 念一下好了，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九十一篇第一节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夜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揣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所以大家以后要记得九十一篇的内容，就是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好，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作诗的人呢，我们相信是摩西，好像经历了蛮多的事情，蛮多的事情。所以什么是患难？好啊，什么是患难？就是我也没有定义，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环境当中叫我们觉得很不舒适，然后叫我们里面受这些压制的一些情况，可能都能够算是患难哈。这患难可能有大有小啊，时间可能有长有短。然后，但是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反应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焦虑啊，有时候会忧愁啊，有时候心中受压啊，有时候觉得无助，有时候觉得没有盼望。啊，很多的这个反应都有可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够经历，我觉得我们可能年岁越多呢，你就会发现你经历的越多，经历越多。所以不管是人啊、事情、物啊，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患难，都有可能。所以这边这个诗篇哈，你会看见这个人。他当然这是作诗啦，但他用很多的方面，他说他好像鸟，就有一个捕鸟人的网罗，然后也有这个疾病，比如说毒害的瘟疫，然后黑夜型的瘟疫，午间的病毒啊毒病，然后可能还有不同的攻击，有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啊，也有灾害，千人可以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右边，有灾害，还有恶人，你会看见那个恶人遭报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会碰到恶人是人啊，这些环境啊、事情啊，会遭到疾病等等的事情啊，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个患难或是苦难。但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神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主所掌管的，那他要我们学习什么事情呢？所以啊，很多时候这个借着这些患难或是苦难呢，我们这个人被催逼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那句好话大家很熟悉的，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这些事情开始把我们催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依靠。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哈，就是 只有自己能够知道，好像就算你最亲近身边的人呢、啊，都不能体会你碰到的这些事情，你里面受的压力，然后里面的关切，但是有些别人可能试着去揣摩你的情况，但是他不能完全的理解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情呢，我们只能够无依无靠的被催促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呼求。所以这个91天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宝贵的，很宝贵。他这边讲的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是我们碰到这些的、苦难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是高高在上，好像是跟我们的苦难没有太大的连结，但是不会的，因为在这个至高者那边呢，有一个隐秘的地方，就在他隐秘的地方，在他同在的里面。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进到至高者的那个隐秘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碰到这个苦难啊，或是一些环境的这个压力，我们的眼目呢常常就是只是看着这些环境，但是呢神能够叫我们借着信心呢，借着祷告，借着他的同在呢，把我们提升到那个至高者的那个地方。就说在我的这个经历跟感觉里面，好像我们被提升到至高者在神所在的那个高处，在他的高处，在那边呢我们有一个隐秘的地方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亲近。所以我们那个里面好，就不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的情况呢被捆绑住，然后我们那个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在他高处，我们这个人好像被提升到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来看我们的环境。所以很多时候好，当我们从那个高处来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这个目的来看我们今天所经过的事情，所以就不再好像只是在活在那个环境的这个笼罩当中，你可以脱开，能够被提升到那个环境的之上来看这个环境。当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神在他这个所有的旨意里面呢，他能够安排这个事情叫我们得益处啊，并且我们在提升的时候在看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发现这个苦难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有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就想哇，真是太大太可怕。但当我们被提升到高处，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哈，当我们被提升到至高者隐秘处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好像变成第三个人，我们变成第三者。就不再是在受压的第一人了，第一人。所以你看那个91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比如说91篇第二节，比如说摩西说啊，我要论到耶和华，他对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然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他的。然后这个到第三节，他人称变了，你知道？他说他必脱离，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然后他变成说，他好像用第三个人来讲话，他说耶和华必定救你这个人呢脱离捕鸟人的网罗。然后第四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然后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然后第五节他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所以但我这边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说好像他变成一个第三人，他在那边祷告之后，那个耶和华对着他那个在受苦的那个摩西讲话，然后他也在对着那个摩西讲话，他现在变成一个好像超越那个环境的一个人，对着他自己讲话，鼓励他自己说，这个耶和华必定能够把你从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好像从里面呢能够超越我们所在的环境啊，但是有个问题哈，当你里面你觉得能够试着在至高的隐蔽处能够好像超越这个环境的时候，但是在实际的情况里面你还要面对这个事情，对不对？ 你还要面对你的疾病，你还要面对那个恶人，你还要面对种种的这个种种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第二部分，我们能够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个全能者呢，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看见我们的主呢，他是自大的神，他这位全能者呢，能够超越我们今天所经过的一切的环境跟困难。也就是说他是全能者。这个全能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就是我是全有全足全丰，我是超过自大者的那一位的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大家不一定有这样经历，有时候觉得我好像天要塌下来，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碰到一些的情况啊，觉得真是天要塌下来。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呢，我们的神呢，远远超过这些，他是全能者。所以，而且呢，我们有时候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像水深火热，很困难。但是我们是在全能者的硬币的底下，我们就能够躲过那个水深火热，这也不怕。所以我那个上礼拜跟我们家人一同出去到密西西比河边去游玩一下，那天很热啊，就走在太阳底下都、很热。但是我一到那个树荫底下的时候，哇，就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服啊、我们几个就在那边睡了一下。对，所以就好像全能者的印下，当你在环境里面好像那个火烈日在那边照你的时候，但当你能够住在那个全能者，你凭着信知道他能够 cover 你的一切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在全能者的印下。其实许多时候，我想我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也许你们今天并不一定真的是在患难当中，但也许你当我们人生总是或少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碰到一些缺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我自己的缺乏真的是很严重，很缺乏。那有时候我就想到有些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有时候为着主的缘故，身上可能只剩几块钱，然后但他们凭着信心能够带着全家求啊，神就给他们供应，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的缺乏跟他们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那有时候会生病，对不对？生病有时候我们有病痛，或者我们亲爱的人有病痛啊，也为他祷告，然后为自己祷告啊。但是有时候我就想到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经过的是像 cancer 像癌症这种事情，或者他亲爱的人经过癌症的这种事情，所以他们经过也是要住在主里面，要凭着信心主能够带领他过去。所以有时候想说，哎呀，跟这些弟兄姊妹比起来，我的好像也算不了什么。然后有的时候碰见恶人啊，弟兄姊妹，我碰过恶人啊，所以有时候碰到恶人，这不讲理的，或是给你很受压的，碰到这些情况，我们也觉得，哎呀，真是难受。但有时候我就想到说，在那个中国大陆当初，因着信主被逼迫，然后被关监牢的，然后或是在被劳改的，所以跟这些弟兄姊妹比起来的话，他们碰到那些恶劣的情况呢，啊，我自己也觉得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一直就说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遇见了一些的事情，我们学习要被提升，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然后我们也学习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能够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在这些情况来的时候呢，逼着我们一直常常向主祷告，向主呼求。然后你会发现，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比以前多，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很受压，所以你工作也不太能够持续，所以你就赶快来到主的面前跟他祷告。 然后不管很多时候也许你亲爱的人生病了在这些困难当中，所以你当你想到的时候也感情为他祷告。那有时候你在恶人的这个压迫底下实在很难受，所以赶紧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跟他祷告跟他呼求。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慢慢的经历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今天也许讲的很不完全，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主一直在看顾，主的同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啊，只是我们自己常常离开。那只要我们常常在借着信心，用着用着这个心思呢，能够抓紧这个事实，主的同在，并且我们自己也常常的，好像在活在一个祷告的光景里面的话，我们慢慢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常常与主有亲近的交通，然后他的同在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的跟他对我们讲的话语，好像常常对我们讲话没有太多的间断，所以我们就开始能够进到住在主的里面的那个经历里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碰到事情哈，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有这样的操练。当你这样子操练的时候，就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患难，我们也慢慢维持这样子的操练，跟主维持一个亲近的交通，常常跟他祷告，常常有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能够学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好，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对弟兄姊妹一些零碎的鼓励，就是大家记得哈，有一个点就是天国跟赏赐呢，催促我们，鼓励我们呢，要好好的去追求我们的主，我们要长大，要多认识他。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也许我们的光景，我们要警醒，对我们的光景要警醒。然后好叫我们，当我们警醒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有远离，有冷淡，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主保护我们，不叫那个吼叫狮子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而第三个，当我们提到弟兄姊妹的见证，也是给我们一个勉励，叫我们里面能够常常有主的话语，然后能够抓住主的应许呢，能够过我们这个地上的生活。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有常常有主的话语，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学习操练常常住在主的里面，跟他维持一个没有间断的交通，跟他维持一个他的同在，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在工作，在学习，在家里面，在患难当中，在贫困当中，不管什么时候呢，都抓住，用信心抓住主的同在，维持跟他的交通，然后住在主的里面。Okay, 我想这是我今天一些的负担跟大家的勉励，我们就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确有美好的旨意，你也是何等的爱我们，在用慈祥爱所牵引我们走这条的天路，主啊，并且我们觉得稀奇，觉得奇妙的，主啊，你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主啊，你也住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愿我们能够越过，能够经历，主啊，我们住在你里面的这个事实，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主啊，但愿我们真是紧紧抓住这个91篇第一节的这个话语，叫我们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叫我们住在这个全能者的印下。不管我们经过患难，也许我们现在在经历苦难，叫我们得着益处。也许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也因着住在主里面，我们也常常得益处。我们谢谢你，就把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